Good afternoon, delegates.
各位代表，下午好。现在我们讨论议程项目十四。昨天我们讨论完了十三，现在看十四。联盟组织、世卫组织出境参与实践工作的项目和信托基金。我们有几份参考的文件，我们有 CX CAC 11/34/14，那个文件后面有两个增补文件，增一增二。我们还有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报告，大概134段左右，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我们还有个年度报告，信托基金的年度报告，是2010年的，还有第14次进度报告。另外还有中级评估的答复，是我们这个上级组织，就是粮农和卫生组织。另外呢，还有一些建议，就是前进的方法，这个就是 Kodak 基金。你们当中很多人会记得，上一次委员会上我们讨论了中期审评的问题，而且呢也提到了，把问题也提交给协调委员会了。
The response，
我们还提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提交委员会的回复呢，我们也审查了。那么有关以后的前景方向呢，要在这个委员会内部讨论。那么现在呢，我们请世卫组织在这一进程中指导我们，然后呢，看信托基金呢，我们应该怎样进行。世卫组织请发言。各位代表，我们在等待介绍之前呢，为了赢得时间，我们往前进展一下。我现在呢就开始发言了，如果一会儿幻灯片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按幻灯片讲。那么有一点呢非常重要，要听取去年委员会的意见，执行委员会的意见。那么我们要试图理解 当时都有哪些主要的需求？要不断的支持市典委需要哪些需求？而且呢，信托基金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呢理解了一系列的因素。首先，第一，我们呢要看我们的数据库，这里呢我们看有哪些国家已经难以参加市典委，我们看对信托基金来说是不是应是可选国，看看他们参与费用的情况。那么我们之后呢看这些国家哪些共同点，之后呢为了进展的快一些，我就不赘述细节。简言之吧，应该说所有这些国家之间呀有一些共同点，那些特点呢是在最不发达国家还有那些小的发展中岛国。那么在有关第一目标方面呢已经有一些建议，我们很可能呢今天就要集中力量谈目标一。当时呢那些建议目的是要保障那些信托基金可选国呢它可以走上持续性的正道，这些国家如果不能够跨越的话，如果不能够缴费的话，应该帮助他们。之后呢我们有两个选项，有些标准它就按标准那样，有些国家呢有困难，他们呢继续得到以前那样的帮助。第二个选项呢规定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岛国他们已经有了困难，这种情况下呢就他们在我们系统中再保留两年的时间，但有两个变化，一方面他们收到两个优先市典委的帮助，这样呢就继续优先项目的那个进程，也就是说呢我们帮助他们在这两个会议上工作，但是呢有相应的一方，这样呢他们要么参加两个优先会议，要么呢参加其他的两项优先会议。因此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就可以有两年的时间，但是呢在和捐护国的联系中呢监护机构呢也应该遵守这一个程序。还有一方面呢是有些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在这方面呢我们是量体裁衣的办法。那么有些国家现在他们不能够参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应该得到帮助。那么在附件二 add 二这个文件里呢我们说明了这种有些对话的机制，然后看他们为什么没有参与，为什么没有参加市典委。那么这种申请程序呢是非常严格的，有规定。还有一些监护机构的一些办法，也就是说呢要对这些国家呢提供恰当的帮助。我们还建议这些有关工资申请补贴吧应该和一项行动方案相配套，而且呢要有跟踪，这个部分呢也更是量体裁衣的，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种，它是同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是我们 和这些国家有一种合作，这样呢也可以在整个进程中加强能力建设。好，这就是建议，这目的呢是实现目标一，也就是说呢提高对扩大对试点的参与。那么这个呢大家都在手头的文件里可以看到。这些建议呢是粮农世卫组织一贯的建议，我们想把我们的培训工作集中在食典委专门会议上，那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优先的那些委员会，我们要看哪些下属委员会对信托基金可选国更重要。这时候呢我们就要任命代表，要提前六个月代表让他们在这里工作。这时候呢在下属委员会的范畴内我们和这代表一起工作，以便呢让这些代表呢可以在自己国内工作，然后参与下属委员会的会议，来用更有效的办法来工作。之后呢他们再回到自己的国家，再传达他们学到的东西，然后呢主要是为下一个下属委员会做准备。通过这种持续性的工作呢，它就以加强能力建设为基础，这个呢是在专门的下属委员会的范畴内。那么这有关目标三呢，对试点的科学投入这部分，我们呢将进一步的组织研讨会，这样呢使得有关科学内容呢能够运用到，我们进一步要强化这个内容。另一方面呢要通过欧盟的一些捐款吧，我们可以针对有关高粱和微海藻这方面的情况，它呢涉及到几个国家，当然呢各种起源都各不相同，这一点是根据食品污染物下属委员会的工作来做。那么现在呢主席，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建议，有哪些办法，我但愿呢能打到屏幕上，我看还是打不出来，那我可以念一念，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念一念。第一个问题，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发展中，小岛屿国家能不能得到额外的工资？第二，无法对食典委工资的国家是不是要带回信托基金？第三，我们在文件中的建议对目标一二三而言是不是恰当的办法？谢谢。谢谢世卫组织发言。我们在听取有关今后要采取的工作建议之前呢，我想感谢捐赠方。捐赠方呢使信托基金可以完成目前的工作。如果大家看一下报告的话，大家就会注意到$1180万已经转交给试点委，这些资金呢已经运用了，在这几年都得到了运用，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各个下属委员会和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感谢协调员， 我们请各位继续为这一进程提供资金。那么刚才提到的问题呢，第一个是针对目标一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否应得到更多的支持？我希望各位都理解了这问题的实质，它呢是关于目标一的。目标一是指的扩大对试点的参与。第二，已经经历了整个周期的那些国家不能保持对世典委的参与的那些国家，可不可以再享受信托基金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让他们参与额外的两个会议。当然了，他的条件是他们要负责 50%。 那么这些国家可不可以再重新给他们归纳到信托基金的范畴内？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谈这两个问题开始讨论。哥斯达黎加，谢谢主席。在回答您提的那问题之前呀，我想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先做一些总体性发言。谢谢主席。我想还是允许做总体发言，但是请简短。谢谢主席。哥斯达黎加和我们拉美地区一直是寻求对信托基金呢在使用方面画个优先重点，我们集中力量实现目标一，我们支持有关这方面的管理，但是我们应该非常注意目标二。要保留住一些资金，特别是在涉及到重叠的时候，如果有必要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小岛屿国家，那么我们应该时刻想到有一些国家呀，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周期，现在呢他们是不是有能力保持参与，那么我们非常担忧这方面的标准，有关国家脱离这个周期的那些标准一定要恰当，因为呀有些指标并不一定反映当地的现实。之后呢，有关把他们这些国家包容进来，重新包容进来这问题，好像是在说我们不一定他将使用哪些标准，会有什么根据，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把他们包容进来，那么是不是选一些预算方面的标准还是其他方面的标准，这一个有关会议数量的标准，参与会议数量的标准不一定是客观的标准。谢谢哥斯达黎加。我看马里举了牌子，您请发言。 谢主席。请允许我呢，顺便感谢捐供方啊、粮农啊，还有信托基金呀、啊，通过这个工作达到了这样的成果，我们非常细心的研究了两个选项，我们认为啊，两个选项完全是相辅相成的、互补的，因为有些国家呢，它现在呢还有一些困难，因为往往呀，他们的工作是对制定标准有用的。之后呢，还要特别关注某些我们说已经走出了这个周期的一些国家。我们还有信托基金的另外两个目标的。因此呢，我们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享受到这些国家的经验，因为呢，他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在看文件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呢，他们的水平很低，但是呢，这并不排除他们在这些国家呢，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够享受发达国家的一些好的经验。所以呢，我觉得那么对这些有困难的国家来讲也很重要，他们应该可以往前走，可以享受别的国家的经验，特别是那些非洲国家也是如此。我觉得我们应该享受得到区域啊或者次区域地区的那些机构的工作。那么我知道有些机构也在场，我对他们表示敬意，他们呢也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们伴随那些国家，而且呢也很好的完成了协调工作。谢谢主席。感谢马里，哥伦比亚求发言。感谢主席。在协调委员会上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除了科斯达黎加讲的以外呢，我还想补充，我们呢应该知道，我们愿意啊要特别呢加大对于这个发达国家的帮助，而且呢要让他们呢有高质量的参与，这样呢才能够让这些国家呢从真正意义上从信托基金当中受益。很多国家呢很多年以来呢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呢肯定是能够带来很多的益处的。在这个实体方面呢应该进一步加大工作，要特别团结某一些国家，让他们呢也参与，要给他们予帮助，让他们呢能够亲自来参加工作。是不是可以考虑呀？在过去呢取得了要已经是什么样的这个进展，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让不计条件，不要以任何的条件来限定国家的参与。我们应该呢把所有的国家都包容进来。谢谢。感谢哥伦比亚。埃及请讲。我想感谢并且呢赞赏在 WHO报告当中呢所讲的建议内容，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他们的继续参与呀，将给所有国家的工作都带来积极的影响，不仅仅呢是这个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我们支持科斯达黎加所讲的，要审查国家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标准，要 让所有的国家呢都能够切实的参与到委员会的工作当中。另外呢，我们觉得啊，要加大这个参与的程度，还有这个问题一和二方面，我们觉得呢，问题一和二都是同样重要的。谢谢。主席说：“感谢埃及。”现在，我想呢，请大家呢就着重就问题来进行讨论，但是呢
，questions relating to what？
有一些问题呢，讲到呢，就是说要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来让那些就是国家参与到计划当中，有一些成员国呢希望在这一方面呢能够有更清楚的解释。下面呢，我想请 WHO 的代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看看这个问题。 WHO 的代表请讲。感谢主席。这些标准当然呢我们还没有完全起草出来，刚才呢有人讲到了，我们啊将首先呢以个案的方式呢来进行评估，看一看你们刚才所讲到的一些这个标准有质量的参与，这确实我们是非常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然后呢，长期的参与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呢，到这里来参加会议，回去了以后有没有取得实际的变化，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呢是要确实的让一个国家呢从长期的参与当中受益，但是呢我们呢并不是说要采取一个单一的这种模式，我们呢要以个案的基础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看，并且呢会向你们进行报告，然后呢你们可以提意见，看我们做的对还是不对。那这就是我的一个回应，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感谢 WHO 的代表。还有超过十个代表呢要求发言，那么我想这样请着重呢就后面要进行的工作，往后要进行的工作呢发表意见。好，先请卡梅隆发言。感谢主席。卡梅隆呢首先呢要感谢 Codex 到目前为止给我们国家做进行的帮助，正是由于这些帮助呢我们卡梅隆啊在参与这个委员会工作方面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正是由于有我们的参与，由于取得了进展，我们希望啊 Codex 能够继续支持各个国家，还要支持那些呢没有能够拿出这个基金的这个国家。那么我们觉得呢现在呀看到呢由于有这种支持，非洲国家的参与情况好转了很多，我觉得不能够止步于此，应该继续下去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然后关于目标二，我们觉得呢参与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要进一步的加强能力建设，就像过去那样，同时呢也让国家之间呢能够互相帮助。比如说呢我们在中非就有一个类似的项目，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样的工作呢也可以带来很多的实效。谢谢主席。
Thank you, Cameroon. Rwanda, please.
Rwanda, 请讲。谢谢主席。感谢这个信托基金呢， 帮助反中国家，还有这个小岛屿国家。关于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提得很好，那么它可以让我们呢做出肯定的答复，是的，要继续支持。特别呢要支持这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还有一些呢已经帮助过的国家。那么已经毕业的国家，他们是不是还为什么又要再回来呢？是不是可能呢是因为他们呢还是面临一些问题，所以啊我们觉得呢应该让他们回来继续支持，然后我们支持各项标准，报告当中所提出的标准被纳入进来呢，那么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们的能够给委员会的工作带来一定的附加值。所以呢我们觉得委员首先呢就是要支持他们的这个参与，然后啊在他们回去了之后呢还要促进知识的这种转让。那么回去以后跟他们国内的人讲一讲在这里他们学到了什么，在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主席说感谢卢旺达，波兰请讲。谢谢主席。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我想做如下的发言，欧盟及其成员国继续支持加展这个发展中国家参与 Codex 委员会工作这方面的工作，这对于欧盟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历史数据证明呢CODES 的这个信托基金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参会，那么欧盟呢及其成员国呢将继续为这个信托基金呢做出这个捐助，不管是在欧盟一级还是在各个国成员国一级。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捐助的这个总额啊在03年到10年占到了 60% 多，那么我们呢未来可能还会增长到70%几。关于目标一，欧盟及其成员国呢期望呢选用这个选项二，要特别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我们同意有关的建议，向已经毕业的国家呢提出进一步的支持，但是呢他们这些国家呢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这个确保长期的参与。然后关于这个后续的机制，后面的机制，我们觉得呢就这个步骤二这一个方面呢要加大工作，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程序啊应该是透明的。然后目标二，欧盟及其成员国呢支持有关的建议，确保真正的参与，以确保呢发展中国家参与 Codex 的工作。但是呢这些标准呢我们觉得呢比第一项目标啊更加大一些，所以可能要实现起来呢耗时会比较长，所以我们觉得能力建设的工作呢要扩展。然后关于目标三，加强对 Codex 的这个科学还有技术方面的投入，我们呢觉得第三目标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并不应该是首要的优先重点。我们觉得工作的这个目标呢应该着重在目标二方面，我们觉得目标三呢
他确定了在哪一些方面要采取行动，他可惜是一个补充性的这种目标。欧盟呢，这些成员国觉得加强发展中国家数据的收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因为这些数据呢，也可以在提出科学建议的时候发挥作用。谢谢，感谢波兰。波兰呢是代表欧盟发言的。巴西要求发言，请讲。感谢主席。首先呢，感谢就这一问题所做的解释。巴西知道 Codex 先托基金呢，对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也可以加强他们国这些国家内部的 Codex 结构。然后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觉得第一个问题应该以个案的形式呢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觉得呢，总体的想法是应该鼓励非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第二个问题，我们觉得呢，有一些国家他们也许还是有需求，但是这些国家呢被认为是已经毕业了的了。那么这些国家呢，我们觉得呀应该有一个机制来确保这些已经毕业的成员呢能够继续的参与，能够得到基金的支持。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可以设立标准，那么在延长的期限内呢继续参加活动。第三个问题，同意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之前发表的关于第三个问题的意见。谢谢主席。感谢。那么我想呢这样做，委员会做如下建议。通过，然后这个目标一我们先通过，但是我觉得目标二和目标三呢我们还需要讨论，但是现在时间不够了。我想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各个代表团都同意需要继续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这个岛屿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另外也有一致的意见，即毕业的国家可以再重新回到计划中来。但就这个问题呢需要制定清楚的标准，这些标准呢应该是透明的。换句话说呢，必须要建立一种机制，来选择哪一些毕业的国家可以回来。就这两个问题啊，这是我从委员会的讨论当中，得出的一个结论。目标一，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我看见大家在点头，谢谢大家。乌干达，关于可持续性的问题，我们觉得标准呢的制定的时候呢，应该确保发展的这个不参会的可持续性。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确保参会的可持续性。谢谢。那么在制定标准的时候会考虑到您刚刚这个意见。我刚才的总结，目标一的这个总结有没有人反对？没人反对。那我们看目标二，黎巴嫩。 感谢主席，不是反对您的小结，我们同意您的小结，但是我们有一个意见，有一些国家呀，他们自己这个工资，但是呢，这要取决于有关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呢，应该在确定重点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确定的重点并不是 Codex 所确定的这个重点。
WHO, please.
WHO, 就黎巴嫩刚才所讲的这个，可以不可以做一个回应？我们的目的呢，当然呢是要建立一个可以运作的系统，可以让各个国家呢为 Codex 的工作做出贡献，并且从中受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毕业的国家又重新回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将以个案分析的这个方式，我们要看一看，就是说是不是有需求要特别的处理这个国家特殊的情况。那么总而言之呢，一个总体的原则呢，是这些标准呢应该是清楚的、明确的、透明的。我们呢将在同粮农的同事讨论的时候，在确定标准的时候呢，也考虑到这些特殊性，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性。谢谢 WHO 的代表。下面看目标二。目标二呢，是加强参与实点的工作。阿根廷要求发言。感谢主席。同其他的代表团一样，阿根廷呢感谢捐赠方继续同信托基金进行合作。我们还想说呀，似乎特别要帮助这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的境况啊不是很好，他们的参会情况呢非常的有限，但是他们在这个食品的检验方面呢要做很多的这个工作，而且他们自己呢这个资金呢也不是非常的充足。当然了，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情况。当然了，需要制定标准来看看哪一些国家可以重新回到基金当中来。但是我们对于标准呢还是有点担心，就像粮农还有这个卫生组织给我们的预算一样，有的时候在国家层面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是这个农业从这些基金当中受益。
而且卫生部也应该做出贡献，但是问题就是一些的卫生部门呢往往没有能力和 Codex 提供任何的经费，因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预算专门用来参加会议的。由于这些部他们必须要保证他们能够参加他们认为比较优先的会议，也就是在制定他们的发展目标的时候标准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考虑到的这些方面。有些活动位于发展活动是有优先，但是对有些国家来说的话，根本就没有任何预算来参加国际会议。所以我需要提醒你们注意，在我们拉美加勒比地区，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已经所谓的毕业的国家。谢谢阿根廷，我以为我们已经同意了。标准应该是透明的，应该要把它拟定出来。我想你的意见呢，在卫生组织 在草泥那个方面的标准的时候呢，是会考虑到的。好，现在我想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目标二上。卫生组织呢有建议，主要是在培训方面，尤其是有优先的 Codex 会议。信托基金希望能收到一些建议来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一种前进的办法。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一个问题，请你们提出一个前进的方法。第 SLB 啊，第一个举手。谢宁主席，我们非常赞赏给远国帮助我们那个参加 Codex 委员会和这个总委员会的问题。关于把 Codex 参加优先化的问题呢，我觉得呢，成立国家 Codex 委员会将会满足他们优先安排、优先参加哪一个这个 Codex 委员会，因为是在国家一级，我们是需要加强努力的，所以这是可以作为一种决定优先安排 Codex 委员会的办法，就是说这优先参派遣代表的这个委员会。另外关于加强跟优先化 Codex 的委员会的参与方面，在区域级的会参与方面，这可以作为我们的建议。谢谢你 SLB 啊，牙买加。谢谢主席，我们不多谈这个目标一的问题了。我们可以支持您的总结，我们可以说我们感谢给人国他继续为这个扩大信托基金的提供经费。关于目标二，我们当然支持区域的培训，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和加利福尼亚地区其他国家一起来加强 Codex 的活动，所以这是我们要完全支持的。谢谢牙买加。日本，谢谢林主席。日本感谢粮农和卫生组织的努力，他来经营这个 Codex 的这个活动，鼓励成员国来参加。现在我们是现在基金项目的后这个进入后半截了，后半期了。我们越来越觉得需要有更多的透明度，在这个方面，我国政府也必须告诉我们纳税人，这信托基金是怎么用的。使用信托基金，在今后几年，信托基金的成果将会大大影响政府这个给捐款的这个方法。日本认为有三个目标。这三个目标呢都是同样重要的，就好像执行委员会所说的一样，但是我们认为信托基金更应该着重目标一。你这信托基金的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说支持参加 Codex， 信托基金数额是有限的，而且不可能平均地分配到三个不同的活动，三个不同的目标。 谢谢日本，谢谢肯尼亚，谢谢肯尼亚，要感谢 Kodak 亲子基金带来的好处，也多年来的好处，我们看到它的不断的扩充，也看到了它不断的加强，而且呢是充分的利用亲子基金在地区所带来的机会。我们希望我看了目标二和目标三，他们有这种持续性，也许可以让它扩大。不单我要提一下，不单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在亲子基金方面，如果说跟别的地方一样也有这个区域委员会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积极的参加活动，我们尤其能够处理。但是不单呢是一个完全是有机的这个农业，所以我们非常愿意参加我们这边的区域委员会。谢谢你，不丹加纳，谢林主席。我们关于目标二，就是加强参与实点工作。这报告里边呢显示了几种不同的战略，而加纳认为加强这些活动应该从内部开始。一方面各代表和这些后续这个参与人和代表团呢都想要逐步的了解这个法典的这个工作，而这个呢他内部的这种了解呢，这有助于他们的区域里面的活动，而且这也是容易这个指挥这个代价的。而且我们必须要能够监测这个内部的或者国内的活动的效果或者绩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之后，那么在那国际的这个 Codex 工作的才能够更有效。谢谢你，加纳、巴布亚新几内亚。谢谢。我来自于小的这个岛屿的泛人的国家。首先，我感谢所以给英国他们支持卫生组织的努力，他提供了就捐助了这个信托基金，帮助了我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我这边要特别指出的就是，就是听到这个，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活动应该是这个目标二，就是加强岛屿的国家小岛屿发展的国家能有效的参加实点的工作，然后呢才可以告诉我们最应该参加哪一个委员会的会中。你有效参加之后呢，你才能够学到东西。我觉得我们呢应该更认真的看待这个目标二，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你啊这个制定更好的这个优先顺序， 因为加强他们参加的这个能力呢，是更重要的。要我们讨论更深入的技术科学讨论，那还很遥远，这也是很长的一个进程。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呢，帮助我们呢进行持续的发展。但是最目前来说重要一点就是有效的参与，这是主要的。所以目标二应该是主要的。谢谢，谢谢你PNG。我看到美国举手了，谢宁主席。我们认为目标二对长期的这个持续的参加CODAC这活动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必须要有拿回结果去给他政府看。至于为什么呢，所以他应该得到我们在这方面的比较强烈的支持。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是支持了这个星组基金。我们认为因此由于存在这组星组基金而能够加强他们的参加，而且呢也加强了他们能够参加各区域的努力。那么肯尼亚也指出了这方面参加的好处，他们而且很多发展国家呢，他参加之后呢，也对于这个信托基金以外呢，能够对于这个能力建设的做出贡献。我希望卫生组织或者是用的协调或者提供一种交流的办法，尽可能的协调，尽可能的保证最好的利用我们的资源。我很高兴听到其他国家的意见，就是说我们呢，美国是继续会支持信托基金的。谢谢美国乌干达，谢谢主席。我想我们也需要这个加强卫生部的领导人的能力，因为 CODAC 的问题，我常在区域卫生组织会议的日程上，这样的话，如果等到上级的领导在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进行一些活动，那么就会呢，最上层的政治的领导。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能影响到资源的分配和以后的结果。我觉得光靠技术人员呢是不能足以推动这个试点的工作的。哥伦比亚，谢谢主席。我们刚才已经表示过我们的关注，就是需要这个结构和能力。一些南方的国家实现了发展，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南南合作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提出我们自己的经验，而我们自己经验呢也应得到考虑。我们不一定是提供服务，但是可以提供经验，把我们的知识可以还有我们的技能能够转让给其他的人。这样的话呢，就男男之间就可以互动，而且也能够改进我们各国的这个试点方面的结构，在国内的这个结构。好，现在我想总结一下我对目标二的建议，看我们是不是能同意我的主要，然后就可以进行目标三。目标二就是关于加强参与试点工作，而且呢，我们听到了卫生组织的报告，主要的着重点是培训。那么在发言人当中，一般来说是共支持 培训，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加强这个内部的这个能力，这些都基内必须考虑到。第一个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要支持至于区域的培训。另外还有人提到需要这个把这个培训呢加以协调，包括粮农卫生信托基金所提供的，还有这个委员会其他人员一起参加，而且在这方面可以分享各种信息。还有人提到需要把培训和这个培训和这个洗手教导连在一起，而且你还提到需要这个说服我们的国家的领导，高级领导，让他们了解国际会议重要性，这种 Codex 的重要性，这样的话呢影响他们这个资源的分配。这是我做的一个总结，就是目标二的总结。有没有人支持我刚刚这样的一个总结？
好，这是第二目标的总结。黎巴嫩请发言。谢主席，我觉得我们刚才呢谈了支持那些各个国家的委员会，要在区委员会旁边这样支持他们。我也建议有关培训啊和支持啊都要集中在那些重点上，因为呢有的时候啊各个不同地区之间它的重点不同，所以我觉得那些重点应该得到支持。我觉得我们刚才呢提到了对各个国内食联委公司的支持，这个呢已经放在了笔录里。那呢合作也是提到了，作为一种加强对食联委工作参与的办法。谢谢。现在可不可以看下边？梁农请。谢谢主席。日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要衡量进步，逐渐的来衡量，这是我们时刻想到的。谢谢梁农。吉尼亚比绍请发言。谢主席，我呢只是从客观的角度谈问题，但是我还是要支持您刚才的推理，同时呢也支持几内亚作为非洲协调员的发言。其实啊在区域这对业务来说非常有必要，因为多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呢在莫桑比克在阿克哈这个地方组织一些论坛，但是呢欧盟呢也应该帮助非洲，帮助他们参加食联委的工作。在协调中我们受到了口译的服务，是葡萄牙语的，这还是第一次这些国家呀在阿卡这个协调上这么帮助我们。我曾经有机会向那些 捐赠国呀表示感谢，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支持那些自治区的工作，以便支持不同世田委委员会的工作。因为呀，在国家层面呢有点困难，因为很多的国家，所以呢在区域层面呢可以使得人们能够互相之间交换一些信息，并且呢各自互相学习。谢谢。谢谢吉尼亚·比绍。布伦迪请。谢谢给机会让我们发言。布伦迪也是，我们同意刚才他们的看法，一定要特别的关注，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还有那些已经得到过培训还有已经接受过援助的那些国家，特别是要看他们在世田委参与的方面，这样呢能有有用的战略，以便能让所有的工作走上正轨，使得我们的业务呢能和别人同步并进。谢谢。谢谢布隆迪，感谢所有代表。现在呢我们要看目标三，增加对实点的科技投入。我们已经收到了欧盟这方面的笔头发言，还有肯尼亚的。还有两个专门的活动已经由世卫说明了，一个呢是一个讨论会针对世田委科学数据等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个呢是数据收集和调查，是针对某些国家来做的。这些数据之后呢是在世田委的下属委员会上使用，现在开始讨论看在有关第三目标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加纳请。谢谢主席。目标三，是一种可能性。应该说呢，过去啊，它缺少了，我们的研究院在我们这些区域，他们有营养专家、化学家等等。他们每天都在分析食品的化学成分，还有各种食品的成分。通过对食点的科技投入改善，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培训，更有针对性的培训。谢谢。谢谢加纳。摩洛哥请发言。谢谢主席。首先我们想感谢世田委信托基金帮助我们国家实现前两个目标。正如几个代表说过那样，我们也是做好准备了，我们愿意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分享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在区域层面。不过我们觉得目标三呀，它现在呢对我们来说还太遥远，我们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更多的支持来得到数据，来得到那些这么有用的数据，他们对食点内部做决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总是呢想有一些结果，有一些 决定啊，都是根据科学数据和透明的办法达到的。我们赞成加纳同志的发言，我们也同意根据文件中这个机制，因为这个机制是按阶段进行的，它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目标三。因为这可以逐渐的提高能力建设。谢谢。南非请发言。谢谢主席。我们非常感谢您让我们在这个话题下发言。有关目标三，我们认为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专家，他们呢为不同的实体工作，可是还是有一定的不利不足。在他们的工作和石殿伟之间的工作之间呢是有差距的。我不知道信托基金可以怎么样有用，这是一个组织问题，可能是一个工资的问题，可能。不过我觉得在不同的讲习班之间，还有在不同的数据库之间是有些联系的。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数据啊，将来要放在我们石殿伟的系统里。谢谢。侍卫请发言。我呢对刚才最后三位人的发言做个回应。你们呢都用某种方式指明了我们要朝哪个方向走。首先呢要从国家层面，国家的主管机构，他们在石殿伟或其他会议上代表着他们的各自的国家，来在其他的标准机构开会，他们要看自己的国内有怎样的系统。这里呢不是石殿伟的信托基金可以帮助你们，是其他的能力建设工具，比如说曼德拉项目或其他项目。但是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作为国际社会，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你们各自国内的技能中受益。我呢请你们呢都和你们国内的科学家多联系，告诉他们我们的工作需要科学意见，需要你们国内科学家的贡献。我们呢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科学文献，欢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文献。秘书处和成员国应该各自都添砖加瓦。谢谢。谢谢侍卫。乌干达请发言。我觉得侍卫呀，刚才正好说了我们想说的话。不过除了侍卫，除了加纳和南非说的话之外呢，我还想说在我们国家有一些毛数据之后呢有一个协调问题，各个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问题呢总是要知道怎么样可以接触到已经存在的数据，数据呢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拿不到，怎么样可以拿得到它呢？这就是挑战。 可能我们可以在文件里补充这一方面的内容。谢谢乌干达。哥斯达黎加请发言。谢谢主席。我呢就刚才世卫代表的发言响应几句，我想说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可以利用来收集不同的数据，可能不一定要用很多的资源，这是目标三。不过呢如果我们要做的话，我们就要针对目标三的第二点，也就是改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内容。但是呢，有些研发工作呀，科学研究工作在发展中国家费用太高了，之后呢来对 GMP2 的工作呢提供一些促进。如果我们要协调实质性的内容呢，在这第三目标的话，我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做第二点，根据各国家的需求。谢谢主席。谢谢哥斯达黎加。巴基斯坦请。谢谢主席。巴基斯坦认为目标二是很有效的，而且呢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目标三呢同样重要。主席先生，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区域的优良中心，它是属于石典韦的，比如说是对外的，这些专家可不可以参加专家组？世卫请发言，就这一主题发言。谢谢主席。回答一下巴基斯坦代表的提问。没有优良中心直接参加科学委员会的工作。不过呢，任何一位代表专家都代表着某一机构，这些机构呢都有非常高深的科学标准，但是梁农可能可以说我们有科学网络，还有一些食品安全呐、化学品呐、还有农药啊等这方面的合作网络，我们是有网络。有关对污染的评估这方面呢，这方面我希望能比较活跃。谢谢世卫。梁农想发言吗？谢谢主席。我呢想就两点做出反应，并且支持世卫的发言。有关优良中心呀，我想说明除了世卫提到的优良中心之外啊，在你们各自的区域啊都有优良中心，要继续和这些优良中心工作，有大学的，有各个学院的，正如你们所说过那样，数据呢是在国际会议上使用的，可是同时呢在国家层面也使用。 你们呢会看到这些科学家生成的数据没有使用，但是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起工作，来让这些数据啊都可以使用到，通过那些风险管理人呐、等等来使用。这里呢目的是使得这些数据更有可用性，能让那些风险评估人呢更好的使用。这里呢总是要更好的运用资金，特别是信托基金。在有关污染物的研究方面或其他方面，你们谈到了要避免重复，我们要看到还有哪些可能性，在你们国家怎样可以开展合作伙伴关系，还有呢怎样可以获得资源。总是要时刻想到要对信托基金呢最有效的使用。谢谢梁农。现在呢我们要做结论了。这一点巴基斯坦想发言吗？谢谢主席。
Given by the...
感谢 WHO 和梁农啊给的这个解释。有一些这个杰出中心呢正在运作当中。我的意思是呢，这些中心呢他们是不是也能够有很好的地理的代表性，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好的确保各个区域的参与。刚才不丹也讲到了，就是说在区域一级啊，那么很重要的是打造一种区域的集体的这种智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杰出中心这样一级呢协调有关的这个工作的话，将是很好的一个做法。这样呢就很好的这个加强这个最不发达国家呀发展中国家的参会。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讲到杰出中心的时候呀，它实际上呢涵盖的这个对象啊并不仅仅是这个 Codex 的对象。那么区域一级的这个办事处呢确实呢也在能力建设方面进行工作，那么肯定会涵盖 Codex 的方面的内容的。那么您的这个意见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便利这个为成员服务。谢谢埃塞俄比亚。感谢主席。我觉得呢这个行业的一些协会啊他们的这个技能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学术界呀，比如说我们非洲就有非洲的这种科学院呢，他们也是很有技能的。这方面的工作啊，涵盖的内容可能比较宽泛，但是呢也可以考虑从这些机构方面呢能够从他们的专业技能当中受益，帮助我们标准制定的工作。谢谢。感谢埃塞俄比亚。黎巴嫩。黎巴嫩请讲。感谢主席。我不记得是哪一年这个要去看看这个发展中国家专家的意见，然后看看在这他们这一方面的经验是怎么样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发展中国家呢他们也有很多很好的专家，那么如果他们的参与能够得到保障的话，那么将很好的帮助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参与。 要特别呢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专家。谢谢。
Thank you, Lebanon.
谢谢黎巴嫩，还有伊朗，伊朗请讲。谢谢主席，我听了。WHO 还有梁农给我们做的这个解释，那么我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但是呢我想讲啊，就是加纳所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呢需要透明的数据，基于科学为基础的数据，这样子呢才能够很好的进行工作，那么能够帮助啊我们实现Codex 的目标。现在呢在各个区域啊都有杰出中心，那么我们要考虑到他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那么这些呢都可以促进我们 Codex 的工作。那么要看看在区域一级呢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这个技能啊或者是机会可以使用，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好的进行工作。卢旺达行讲。谢谢主席。梁农还有卫生组织的代表解释都很好，但是我还想说一点。报告数据的这个报告对于这个标准制定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学术研究啊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的来源。那么我呢以前就是搞研究的，但是呢这些研究并不直接同这个标准制定相关，所以呢有一些这个研究啊他们可以这个提供一些数据，但是并不直接同标准制定的工作相关，所以石典伟呢可以啊作为一个起到一个便利的作用。那么把有数据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机构他们的力量呢也团结到这个 Codex 的工作当中。谢谢卢旺达，谢谢所有各位的发言。WHO 的代表呢还想回应一下回应一下黎巴嫩所提的问题。谢谢主席。我呢就是想向黎巴嫩代表说请放心，我们不是说要把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同其他国家的专家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有很好很好的专家，他们的参与呢是得到保证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些专家啊他们应该呢也需要呢得到进一步的激励来更多的参与到这个标准制定的这个工作当中，那么这就存在于对他们的一个这个培训的问题啊，让他们更加了解委员会工作的情况，那么就要知道一下为了我们委员会的工作做出贡献他们需要哪些除了科学本身以外的知识。我们非常依赖于他们的这个参与，我们向您保证我们并不会歧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因为这样做的话是不符合联合国的精神的。谢谢。 感谢卫生组织的代表，然后看目标三，目标三达成了一个一致的理解，一致意见，就是说呢，需要呢数据，尽好让这些数据呢为 CODES 的工作呢提供支持，所以啊需要信托基金搞一个机制支持呢。这些数据，这主要呢是通过支持一些科学家，支持一些科研机构，让他们呢能够获得已有的数据库，了解我们 CODEX 工作的一个情况，这样呢可以提供很好的数据。第三，支持发展中国家数据的这种提供，这样呢可以为 CODEX 的工作提供科学基础。
It has also been mentioned.
另外呢在讨论的时候啊还提到关于目标三还要支持这个目标方面的信息，这就是对于目标三讨论的一个小结。作为结论呢，关于这个信托基金这方面的结论，以及关于目标一二三所提出的建议，我想对这几个建议的回答呢都是肯定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呢要考虑到今天下午讨论的时候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指导。好，那这样的话呢信托基金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完了，谢谢各位积极的参与和指导。